第59章。昆仑山玉虚宫，
圣符不好了，
小哪吒。
孙悟空惊讶抬眼看着大殿外伸头伸脑的影子，急得跺脚，
你怎么来了？
我哪吒。
那边太乙真人已经望过来，
你来做。
文殊广法天尊在背后狠狠踩了他一脚，太乙真人立刻改口，
灵珠子你过来做什么？为师不是吩咐你不可轻易下山吗？
元始天尊和昆仑石仙全部都停下议论，目光冷淡地望过来，一时之间哪吒竟有些手足无措，只得走过来低了头小声道，
弟子原先只是想去五龙山看大哥金吒。住口，五龙山哪里有你大哥？
文殊广法天尊断然喝道。哪吒又气又急又不能发作，只得愤愤道，
弟子知道今年是纣王二年一月初七，弟子上五龙山去看金吒师兄，可是……
大殿里陷入沉默。半晌之后，元始天尊终于轻咳一声道：“
哪吒呀，如果今天是纣王二年一月初七……”
师尊，
齐声吼。元始天尊不耐烦地吼回去，
吵什么，事已至此还拧着扭着说话做什么，老到老了经不起折腾了。
扭过头去再度和哪吒说，
如果是纣王二年一月初七，金吒的确是刚上五龙山，而哪吒你还是灵珠子，但是在封神之后，你们这些参与封神的弟子死了的，老道没力气多说，活着的一直都没回来过，这也就是阐教给雨花娘娘的承诺，不去干涉天庭，封闭护山阵法，
一直没有回来过。
哪吒惊骇地瞪大眼睛颤抖不已。
哪吒，
太乙真人瞧出不对，连忙上前追问，
怎么了，出了什么事？
哪吒忽然流下泪来大哭道，
师父，我哥哥
怎么了？哪吒，你说清楚，你哥哥究竟怎么了？
太乙真人吓得手足无措，
几千年，他们失踪几千年了，我竟是一直不知道。师父，这是怎么回事啊？
文殊广法天尊和普贤真人惊得同声喝问，
什么？你是说金吒木吒他们不在天庭？
封神战后起初几年还在，后来就我和父王一直以为他们回了昆仑，因为三界之中哪里都没有他们。他们
想着，那眼泪又往下掉了。孙悟空奇怪地望望哪吒，又看看昆仑众仙，想想的确从来没见过李天王的另外两个儿子，不觉恍然，呵呵，这倒也是有趣，这小哪吒两个哥哥失踪了几千年，居然到现在才发现，那李天王也够糊涂的了。
这
文殊广法天尊慌了，
我们一直以为他们在天庭。
普贤真人倒是拧了眉，立刻抬眼看广成子和太乙真人，果然在二人眼中看见同样的惊疑、愤怒和惶恐。
红军老祖，
普贤真人的手越握越紧，遏制不住地颤抖起来。
那雷震子，
云中子几乎是咬着牙问出这句话，而后他看见哪吒瞬间变得更苍白的脸，顿时也不再看，踉跄着倒退几步，若不是背后正是一根柱子，他可能会直接摔下去。
维护，
道行天尊喃喃地跟了一句，继而猛然闭眼不语。犹疑、惊讶、不解、惶恐，昆仑众仙各有复杂表情，一时之间竟是谁也找不上话来说。好半晌之后，八宝云光座上的元始天尊忽然道：
光成子，你们打算瞒我多久？
啊？
还有你们，普贤、太乙，你们以为我老糊涂了是不是？
普贤真人转过头去，太乙真人惊骇莫名地看着元始天尊，复又看同样不知所措的广成子。
师尊，你在说什么？
文殊广法天尊带众仙问出了心中疑惑，他警觉地望过来，忽然预感到他不想得到答案，绝对不想。可是话已经问出，元始天尊自冷漠开口时，就彻底撕开了伪藏千年的真相。
你们不想为师知道的事儿，为师都装不知道，甚至强迫自己不去想、不去问、不去看、不去听。几千年了，几千年。
握住拂尘的手微微颤抖，他轻轻吸气，默然道：
一直以为事情过去了，再去追究，死去的弟子也活不过来。既然你们不想让老道知道，那我就装什么都没看见也罢。现下却说连那几个好不容易从封神战里活下来的也……
元始天尊忽然吼道：
你们还想怎么瞒我？
众仙一起冷视广成子、普贤真人和太乙真人，估摸着这会儿如果得不到答案，怕是他三人今天就别想走出这玉虚宫了。
这就叫犯众怒，是不是小娃娃？
事不关己的孙悟空自然能无所谓的小声嬉笑，霞灵子却紧张得全身颤抖。
怎么会？金吒、木吒、雷震子、韦护，他们为何会忽然消失？
封神战里究竟发生了什么事？为何元始天尊要那样说？那阴冷的目光，那种隐藏了深深悲痛的眼睛，不再一喜一怒，顽固不化，再也没有那副刻意摆出来的庄严肃穆、高高在上的架子，好像有什么东西从天尊的脸上彻底粉碎了。广成子、普贤真人和太乙真人一起低头，就是不开口。
说吧。
元始天尊疲倦地伸手扶住额头，叹息：
怕什么？直接告诉为师，是太上老君，还是红军老祖？
广成子、普贤真人和太乙真人同时一僵。广成子忍不住冲口而出：
师尊为何不猜出路亚道君？
路亚道君？
元始天尊失笑，无力挥手，叹息：
广成子，你是不是老了，都糊涂了？他不过是偷走我阐教镇山之宝，为师虽然小心眼儿，记恨他，恨到都想去东海把他那炼妖壶砸扁，我看他住什么。但是我阐教怕过谁？ 就算他是混沌同存，永世不灭，阐教给他找点麻烦还不容易。
昆仑众仙一起哑然，好半天文殊广法天尊才试探着问：
师尊，你早知道昆仑镜是……
笑话，那虽然是什么神器，可是你们当中这么多人，若是拿了，还说不准是在黄龙手里最有用呢，又不能打，想用时又不好用。你说这三界之中愿意冒着得罪我阐教的危险去偷着大多数神仙都用不起来的镜子，还能有谁？为师是老了，可还没糊涂。
那您……文殊广法天尊估计是受惊不小，连尊称都来了，平日里若没有外人根本不会这么喊。
那您为什么还装不知道？
废话！
元始天尊恼怒道，
阐教上下谁都能知道昆仑镜是被谁偷了，偏偏为师绝对不能知道。若是知道了又不去讨要，我阐教脸面往哪儿搁？或者忍气吞声，就此作罢。虽然昆仑镜在路亚道君手里是最好的归宿，可我阐教能承认吗？不承认，人家偷也偷了，抢也抢了，还能怎么样？徒惹他笑，不如就装作不知道，继续找好了。就算三界都知道这件事又怎样？难道还有人敢跑到我面前来告诉我说是路亚道君偷的？
孙悟空捂头呻吟，
这真是老孙见过三界之中最死要面子的家伙。
霞灵子跟着呻吟，
圣父，我求你别说了。
俺老孙也不想，可实在受不了你阐教。
说吧，在我背后算计了我与通天的，究竟是太上老君还是红军老祖？
这，师尊，我还是不明白，你为甚偏偏要说是这两？
太乙真人勉强在笑，大约是为了掩藏真相做最后一份努力。
行了，太乙，你也老糊涂了。
元始天尊继续叹气，无力地摇摇头。
你们啊，若是有杨戬一半聪明，这会儿就不会问出这话来。有什么事情你们宁愿藏着不说，是怕为师伤心，还是怕所有人都知道后无所适从，不知道怎么办好？尔等倒是想想，这三界之中还有谁？
师尊，不是这样，您听我说。
广成子还没说完，立刻就被普贤真人拉到了后面。这位一向冷漠平静，说起话来喜欢故作高深莫测的普贤真人，现在依旧是冷静的，直接的说了三个字：
是红军。
元始天尊一僵，表情僵在脸上，好像在瞬间他就苍老了几百岁。而后手一颤，拂尘落到地上，呆滞地望过来，继而无声地深深吸了口气，猛然站起，默然而无表情地点头道：
好，为师都知道了。尔等说说，他究竟是为了什么？
玉虚宫里一片寂静。
他究竟为了什么挑唆阐教与截教大战？通天是我师弟，也是他的徒弟啊，他究竟为了什么要害死我阐教这么多弟子，要让阐教覆灭，
还是通天师弟他只是运气不好，否则今天弟子晋王生死不知的人是我。元始天尊失控地怒吼着，广成子吓得赶紧拉住他，回眼看一众师弟都露出惊骇不可置信的表情。文殊王法天尊更是定定地望过来，忽而冷笑：
广成师兄、普贤师弟、太乙师弟，就这件事儿，你们瞒了几千年。
默然，能说什么？能怎么说？
今日师尊不说，你们还打算瞒多久？好，好！
文殊广法天尊气得发抖，看着黯然的广成子三人，又看着狂怒中的元始天尊，也不知道冲谁发脾气才好，最后只得猛一甩袖子，愤然而出玉虚宫。
文殊师兄息怒。
清冷冰寒的声音自外响起，恍惚中的众人这才猛然回神，回头望去，只见玉鼎真人站在殿外，悠然苍冷的眼睛，散落的白发，那种冷冽与清孤映衬着眉目如画的完美侧影，身侧悠悠云烟雾气袅绕而起，衣袍轻拂，缓缓而上台阶，似有意似无意地拦下了暴怒里的文殊广法天尊。